教会再次的邀请，也感谢神能够让我们有这次机会来与大家一起来思考爱这个题目。那么也真的是有点可惜我们不能够实体的见面我们不但不能够上山去我想这个每次的这个退休会离开我们的这个所熟悉的环境，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但是我们也是感谢神，虽然不能够实体聚会，我们还是有这个 Zoom 的这个 technology 我们可以使用，但是我做老师，在 Zoom 上面教学，这一年半来，的确发现在 Zoom 上面的效果是比实体还是差一点，所以大家需要帮个忙。也就是为什么效果会差一点呢？当你把你的这个镜头关掉以后，那我不是要你们开镜头啊，当你把镜头关掉以后呢，就有那个试探，看看手机啊，画画这个，或谁来短信来了就回一个短信啊，或者是甚至今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球赛哈，上网去看，一边看球赛一边听这样子呢。你觉得说你一只耳朵在听你还是会听得到，其实那个是要打一点折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专心把你的电话关掉，或把你的电话放在远处然后这样子的话真的是可以得到更多。那么我们这一次这个题目主要是讲到爱，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的感觉是什么？会不会觉得说这是老生常谈啊，已经听了很多了那么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会不会是这个觉得说，特别是对弟兄，比如说这个爱呢比较女性化他对弟兄们比较没有兴趣，或者是觉得说这个比较实践，缺乏这个深奥的神学思想，所以对弟兄会不会比较少这个少一点的兴趣不知道今天来参加的是不是弟兄比较少一点那么姐妹们可能对这个爱的这个题目比较有兴趣，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兴趣是想要你的先生来听呢比较多呢，还是你自己为自己听那么希望我们都是为自己听的这样。那当然说到爱我也知道说有些家庭或是有些个人单身的这个可能在这方面受到一些的伤害，所以要讲这个题目是不容易可能会引起一些的不好的记忆，那么这个我也完全明白。那么希望我们在这边讲的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背景，什么心态，都能够对大家帮助。那么爱的重要性这个不用多说，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知道爱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章35节。所以主耶稣亲自讲到爱是他门徒的标志，所以我们要爱得好这让人家知道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在这个时代，不仅爱得好是为了要让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更重要的我相信是能够为帮助我们传福音。这也是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的原因是配合教会今年的主题，去结长存的果子。我们当然要结果子，要传福音，要救灵魂，有很多的方式，最重要一个方式当然是要去传福音要去传讲福音，用我们的口去传。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说，我们如果能够把它行出来，我们有好的见证，这个比我们讲1000句都还要有说服力所以我们不但要嘴巴去传，我们要行为，要行动，能够表现。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也是特别看到说世人对爱的定义非常的模糊，甚至 常常是被的好莱坞欺骗，所以他们认为神的爱其实不是爱，他们在追求的那个爱其实不是爱，他们在给予的那个爱其实不是爱。很多时候我个人认为他们所做出来的恰恰是爱的反面，也就是说他们以为他们在爱对方，其实他们所做出来的刚好是爱的反面。那爱的反面我不是说是恨啊，而是等一下我会看到说爱的反面是另外一个反面是什么。所以他以为在爱对方，但是其实却是做出的是非常没有爱心的行为，以至于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社会离婚率那么高啊，然后家庭破碎的那么多，连当然连教会都受到影响，教会里面的离婚率也不低，虽然比外面稍微低一点，但是也没有低哪里去。教会分裂的也很多，教会纷争的也很多，同工跟同工之间争吵的是也不少啊。所以我们更有必要要活出爱来，让世人看到我们，哎，说他们会说，哎，这是我要的。你们基督徒的夫妻当中，你们能够这么恩爱，这是我所羡慕的，我想要知道你们怎么样子可以做成。好，那么所以今天这一次就盼望真的是能够帮助恩信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你们的家里，在你们的教会中活出爱，让凡是亲近你们的人都会羡慕你们当中的爱。这是我的盼望，是我们这一次的目标。那不容易要爱得好，要爱得真，这是不容易。希望今天这次能够借这个机会能帮助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好，那么我们开始，我们就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还是感谢你，感谢恩信教会，恩信教会他们真的是愿意摆上自己，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早上，还有整个周末，愿意来思考，愿意来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来做一个真的是有你仆人的这个特征的这个样式，就是有爱的样式。主，我们真的是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爱。因为如果不是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也不懂得什么是爱。你这么做就让世界充满了爱，从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就看到，去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什么是爱。我们也因此这样子传给这世界，这是你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好好的保留，要保存，要把它传下去。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借着这个 Zoom 还是可以专心的来听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切下 screen。好，在我结婚的那一天，我的女方呢，就有这么一个仪式，就是要男方去接新娘子。那现在在美国呢，几乎没有这样子一个仪式。在比较传统的台湾啊或中国可能还有啊，但是在美国呢，我是从来没有听过有这个什么叫做去接新娘子的这一回事啊，就去教堂，然后就参加婚礼，就这样子，还要什么去接新娘子？但是呢，女方这么要求呢，那么我男方当然是只好乖乖的做了。所以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天，我就与我的伴郎们啊，就去到女方那里。然后我的未婚妻就跟他的伴娘还有跟他的一些的要好的朋友呢，就躲在那个 master bedroom 里面去。然后所以我进房子以后，人家就跟我说上楼去去接。那我就我们就上楼去了，然后去敲门，然后里面就有声音说你来干什么。然后我就说我来接我的新娘。然后接下来下一句话就让我有一点惊奇，里面的声音就问说，你凭什么我们凭什么将新娘子交给你。 问了这句话，我突然间愣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那这个好有什么好问的？我们今天要结婚，当然你要把新娘子交给我了，不然你要干什么呢？所以我突然间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这一句话，当然我不能这样子讲，所以我就问我后面的这个、这个伴郎们，我就问他说、哎、我要怎么回答这句话、哦、那么伴郎们 就说你就说你爱他，你就说你爱他。我就想说什么，我就说我爱他，这样子就可以了。那时候我想不通，但是也很紧急、哦、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就说、哦、因为我爱他。结果门就打开了，门就打开了，我就顺利的接了新娘子。那么我不知道、在座的、姐妹们，你们如果听到我这样子回答，你们满不满意、啊、你们满不满意我这样子回答、如果当时你这样子问你的未婚夫，然后他这样子回答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把门打开让他进来，让他来接你？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答案有一点奇怪？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爱，你说出说你一个 你说你爱一个人，那这个是在英文说这个是 very cheap， a talk is cheap。难道我去到任何一个、这个女生面前，我跟她说、哦、我爱你，她就要嫁给我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么简单？我说我爱你， 她就会嫁给我。而且最近我们都有看到、这样一个不幸的事件，对不对？我相信大家都看到这位非常恩爱的这个 couple、这个 Gabby Petito 跟 Brian Laundrie， 他们不是爱的半死吗？他们就是已经订婚了，然后要结婚了，然后在一路这个环这个国旅行的时候，跨国的旅行的时候，还这样子这么快乐的在一起，怎么突然间就闹出这个人命来了呢？怎么一对这么恩爱的这个未婚夫妻会马上就，而且是在一个没有工作压力，没有孩子压力，没有家庭压力，在一个天堂的情况下，他们出去外面旅游，再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么美好的时光下，居然还弄出人命出来。所以这个爱算什么？所以你们可以了解我为什么当时我的这个伴郎们跟我说你爱他，我会这么样子的奇怪，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就可以啊？这个赢得到我的妻子，我的未婚妻呢？那么、这个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其实是跟这个世界有关。因为我看到太多这个世界说我爱你，但是这个爱不代表什么，我爱可能今天爱你，明天就换着去爱别人，所以这个爱到底有多么值钱，这个是让我当时就很惊讶的事情，居然是这个答案就够。但是、话说回来，爱如果是真的爱，如果我所讲的我的行为跟我的这个、我的、语言跟我的行为是一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如果我所表达出来的这是真的爱，就像圣经教导我们的爱一样，那么谁不愿意嫁给这样子一个男人呢？谁不愿意娶这样子 的女孩子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有人要的最想要得到的就是爱。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跟旁边的人说爱我，虽然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不会像一个小孩子这样子公开的说抱我爱我，但是我们心里面那个小孩子，是不是我们还是常常盼望着我们周遭的人，特别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牧师能够真心的爱我。所以爱 的确是一个正确的答案，特别是如果是真心的爱，正确的爱。所以这个是我这次为什么有这个感动，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那么我们这一次会有这四个题目今天我们要来思想高过浪漫的爱，明天早上胜过人性的爱，明晚上超过自我的爱，然后最后圣灵之的爱。那今天要讲的高过浪漫的爱，高过浪漫的爱。那今天我先跟大家讲，我要讲的三个 point。第一个 point 是，爱不只是一个感觉，爱必须有实际的行动。第二点是，这个行动必须是为他人带来益处的行动。那第三个，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以往问是问错了问题。那么在今天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正确的问题，让大家问的时候是这个真的是抓到重点来问。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先给大家一点互动所以请我们的这个同工我们的 Zoom 的同工把第一个 survey 丢出来，让大家来做一下互动。好，请大家大家一起来做哈，上面有三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要想太多诚实的回答。
各位在荧幕上面应该可以看到一个简短的三个问题的 survey， 请在电脑或者是手机直接回答。
对，
蔡院长给一分钟时间吗？
可以，一分钟可以。对，第一题的话是给已婚的，那第二题是给单身的所以你们糟糕，这样子不行，因为他们每一题都要回答，是不是？
对，必须每一题都回答，他才
必须每一题都回答。好，那这样子好了，你们如果是已婚的，你们第二题；单身的，你们就点一样多哈。然后你们如果是单身的，你们第一题；已婚的就点一样多，这样子。不好意思，这个问题设计的不好，没有想到这个，其实这两题把它合并起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并起来问。
各位弟兄姐妹们，有没有问题？操作上面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不记名的哈，所以你们放心没有人会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所以你们可以安心的回答
好，目前为止，大概差不多60%的弟兄姐妹已经回答了，那其他的。麻烦你也回答一下子。回答的方式用手指点一下就可以了。蔡院长现在好像人数已经没有增加了。
OK， 好，那么就请你
38位已经回答了，73% participated。
好，
那我就 end。
对， end， 然后 show 那个 result。
好，现在结果已经应该看得到了。
OK， 这个很特别，所以已婚的 我们看到这个已婚的觉得自己付出的比自己得到的还要多一倍啊，所以26% 对 13% 这样子啊。然后单身的付出的比得到的还少啊，少几乎是两倍啊。OK， 这个是很特别。OK。啊，然后有 40% 的弟兄姐妹们是因为基督徒被基督徒的爱吸引来信主，然后这个还是蛮高的，好，虽然 40% 还没有到一半，但是表示十个里面有四个因为看到弟兄姐妹的爱才信主，所以这个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刚才说的没有错，这个爱是一个会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啊。好，那么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爱不只是一个感觉，爱必须有实际的行动。那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因为这个是世人对爱的定义。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不就要去查了多少本英文的字典，查 love 这个字。每一个字典都是说 love is an affection， love 是一个感觉，它是一个感觉，但在圣经里面讲到爱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讲到爱是一个感觉，每次讲到爱的时候都讲到爱是一个行动。就像说我们最熟悉的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3:4-7，我们都会背都会唱的经文。那么在这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那这个翻译中文的翻译的时候都说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好，那当然至少是前半部。但原文不是这么写，原文没有是这个动词。原文的翻译呢很难翻成中文出来。那原文用英文翻的时候是这样子翻。Love endures. Love shows kindness. Love does not feel jealous. Does not boast. Does not puff up. 等等等等。所以在这边所讲的爱都是一个行动。如果要把它翻成中文，变成要把它翻成你若爱一个人，你就要忍耐。你若爱一个人，你就要有恩慈，对他有恩慈。你若爱一个人，就不要向他嫉妒。不要自夸所以中文要翻的时候，如果要把原文这样翻出来的时候，就是 要这样子翻。那当然这个翻的话就翻得很别扭，或者是很不顺那么所以和本这样翻是翻得很美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只是就他就你就不一定马上直接可以看出在这边所讲的爱每一个都是在讲一个行动。而保罗在说，你如果爱，你如果说你爱你的弟兄，那么你就要恒久忍耐。你如果说你爱你的妻子，你就要对她有恩慈。你如果说你爱你的这个朋友，那么你不要嫉妒他。所以每一个都是一个动作，每一个都是一个动作。但是我们今天对于爱的一个认识都是一个怎么样子？一个感觉，爱是一个感觉。世人对爱的认识，觉得爱是一个感觉。所以我一开始在谈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一开始是对一个女孩子有兴趣，我开始喜欢她，然后喜欢到有一天，我觉得说心里面哇，好像有很强的激情，有很强的陶醉感。然后我就觉得说I'm in love， 我爱上了他那么所以在这边都是一个感觉有一个母亲有一天呢，在他的小女儿在这个女儿大概6岁的时候送给他女儿最想要得到的礼物就是那个一个 洋娃娃呢是叫做 American Girl Doll， 很贵的洋娃娃， 一个洋娃娃要100多块钱，这是他女儿一直想要得到的。所以当他女儿得到这个，在他的生日得到这个礼物的时候，他兴奋的他就跟他妈妈说，哦，妈妈 I love you so much， 我好爱你，我好爱你。那天晚上他这个女儿想要晚上就是跟朋友来庆祝 birthday 的时候，已经到了10点钟要回家了。妈妈说要回家了。她说不要不要，我不要，今天我不要结束，还没有到12点，我不要结束，我们要玩到12点才可以结束。但是妈妈说不可以，已经10点了，你这么小你要回家，小孩子要回家，你的朋友要回家。所以她就很生气很哭了，然后就跟她妈妈说 I hate you。对，你们看到说这个小女孩她对她妈妈的爱，从半天前是 I love you so much， 到半天后就在12个小时之内变成从爱转到 hate。 一个真爱是这样子的吗？一个真爱是这么容易从一个这么强的激情然后转到一个这么强的这个愤怒愤恨吗？当然这个不是爱。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对于爱的这个定义都是在这个感情上面，就像我们看到是爱只是一个激情，爱只是一个感觉，爱就是比一个喜欢更强的感觉那就叫做爱。那主耶稣不是，圣经里面除了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有很多经文都让我们看到爱不只是一个感觉。那我不是在说 我不是在说爱不是感觉，爱当然有感觉，但是爱除了感觉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人行动，而那个行动是有利于人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4章15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你们若爱我你就要怎么样子，主耶稣没有说你要常常想念我，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主耶稣没有说你要心里面要常常惦记的我，当然虽然这个很重要，但是主耶稣吩咐他们要做，你要遵守我的命令。罗马书12章9到11节，爱人不可虚假。所以你看到爱要有一个行动，不要做虚假的行动。这个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这边讲到殷勤，爱要殷勤不可懒惰，心里要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我们在这边不只是在更多前书13章，我们在其他很多经文都可以看到说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爱是一个行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说爱是一个感觉，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停留在爱只是一个感觉这个层面上？答案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他的爱只是一个喜欢的时候，他的爱如果只是一个喜欢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他这个爱呢是刚好是反面的爱。我常用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男孩子看到一个汉堡，哇，肉很厚一块，上面又有 bacon 又有 cheese 是从旁边流下来的，好漂亮一个汉堡，他看了好喜欢这个汉堡。他喜欢这个汉堡的结果是什么？他喜欢这个汉堡的结果是什么？就把它吃下去，对不对？汉堡就成为他的喜欢的牺牲品，汉堡就为他，就是因为他喜欢他，就牺牲了自己到他的肚子里面去。这个是喜欢。同样的，有些男孩子看到一个女孩子，哇，好漂亮，哇，皮肤好嫩好白， 声音好甜啊，声音好好好，这个好好听啊，然后讲话又甜，等等等等等等，哇，然后又有学问，然后哇，好喜欢他，喜欢他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想要拥有他，拥有他，让他成为他自己的，让他成为他的妻子，成为他的妻子来干什么？来为他生小孩，来带给他，来陪伴他，来带给他快乐，来服侍他，来替他洗衣服，等等等等等等的。所以他喜欢这个女孩子的结果，就是这个女孩子成为他的什么？成为他的牺牲品，对不对？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会不会有人的爱，是不是这个世界的爱就是这样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世界这么多离婚率这么高，因为他看到一个女孩子，或者是一个女孩子看到一个男孩子，哇，又英俊又潇洒，然后又有才华，钱又赚的那么多啊，想要我要喜欢他，我要嫁给他。为什么要嫁给他？因为嫁给他以后，我就一生的享受，我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要买什么我都可以有。那么很多人要进去一个婚姻是用这样子一个心态，这个他喜欢对方，喜欢对方就是为什么会喜欢对方？因为对方会带给他快乐，因为对方会带给他满足，因为他所需要的在对方身上可以得到，所以他喜欢对方，而且喜欢到一个激情的喜欢，就变成一个爱，所谓的爱的喜欢。但是这样子其实是什么？是一个自私的表现，对不对？这样子其实不是在爱对方，而是在爱自己。这样子一个喜欢，如果爱只是一个感觉，只是一个强力有力的这个激情的感觉的时候，那么爱只是一个用来满足自己，所以把爱变成一个自私的行为。那么我们在这边看到这里面，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谓爱，其实这个是爱的这个中心的一个定义，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如果你进去一个婚姻是因为你想要在对方身上得到好处，你只想要在对方身上得到好处的时候，那个不是爱，那个只是一个喜欢。那么喜欢的结果就是对方变成你的奴隶，变成你的牺牲品，那这个是刚好是爱的相反。所以这个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那么我希望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一点，这个是我是白说的，因为如果是你的婚姻里面，你的配偶对你的期望是这样子的话，他对你就是只是一个喜欢，但是没有真正的爱的时候，那么我相信你的婚姻，你在那里面不会觉得很快乐。所以这个是第一点，让我们来反思的。第一是否你对你的配偶已经从喜欢转成爱？那我在这边绝对不是在说喜欢是错的啊，那当然是喜欢是好的，但是你不能只是停留在喜欢身上，喜欢上面。我希望是你越来越喜欢你的配偶，但是不只是停留在喜欢，而是已经从喜欢转成了爱。转成爱，什么是爱？刚才讲到在更多前书13:4-7这边给我们这个定义的时候，讲到你对你所做错的表现，你对对方的表现是在上面所形容的，是有恒久忍耐，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是忍耐，这样子的爱，是否你已经是这样子来对待对方？那第二个问题，想大家思考的是，就今天，请问你今天，你如何实际的对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表达爱？你想一想，从今天早上醒过来到现在，你做了什么事情，向你的 最爱的人表达你的爱。那我在这边说的，如果只是在心里面想着他，虽然这个是好，有想总比没有想好，但想还不够。你今天从早到晚，你对他们做，那你可能心说，哦，我今天已经工作一整天了，我累得半死了，这个还不是爱吗？这已经是很实际的爱，没有错，这个事。当然这是爱，你为了他们工作的时候，当然这是爱。但是我希望不是只停留在那，我希望你对你家人所表达的爱不只是，哦，我今天为你工作八个小时很累了，这个就够了。你实际做了什么？你有说一些鼓励他们的话吗？有说一些安慰他们的话吗？有买好吃东西给他们吃吗？有对方做错的时候你有特别的忍耐包容吗？等等等等的，有没有做任何实际的动作？因为我在教会里面这么久了，我是实在是看到有一些，感谢主，不是太多，但是还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的爱是比较被动的，或者是不动的，就觉得说在心里面就够了，不需要表达出来。特别是说这个华人，我们不擅长表达我们的这个情感，所以生日也不会庆祝，结婚纪念日也不会庆祝，也不记得，也不会写一张卡片等等。那除了家人以外，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请问你们这一周是否有实际的，不是对每一个人，至少对一两个弟兄姐妹或者是牧长同工表达你们的爱，有没有？有没有？那如果你们不擅长做这个的时候，我可以建议大家每个礼拜天去教会，或是每次去聚会的时候，你去之前先准备好，说我今天要特别就是选几个人，不用太多，我们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精力，就特别选几个人去鼓励他，去关心他甚至送他一个礼物等等的，来表达我们对我们弟兄姐妹的爱。想想如果教会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做的时候，也是说每一个人的都是一个主动的去爱对方的时候，那么你们星期天或者是每一次聚集的时候，那个聚集会是多么的美满，会是多么的甘甜。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让大家反思的，你是否有实际的行动。那说到这里也是特别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你是那个比较怎么说呢，这殷勤不是你的恩赐的，不是你的强项的，比较懒散的一点，不像不想做事情的人，那我相信你不会爱得太好，你的所表达出来爱呢，不会，就是说四周围的人大概不会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爱，因为爱需要付出代价，付上代价，需要 you actually do something。 好，所以这是第一。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们现在来看这段经文，再 进一步来看 这段经文。那我这次虽然我是圣经学者，但是我不会做太多的解经但是我还是会做一部分的少少的解经以免我们当中有人很喜欢听解经的，那么我是会稍微做一下解经这样但不会太多，因为反正这是培灵会如果想要听解经的话，要下次要把题目改成释经培灵会那么我就会讲很多的解经那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对释经都有那么大的兴趣特别是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所以不一定说一定要很深入的这个解经，只要把这个解经的成果呈现给大家就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 但是偶尔我会听到一些不太正确对这段经文的陈述，那所以我先简单的跟这个大家提醒一下。第一个就是有些人认为这段经文是最好的对爱的定义，对爱的 best definition， 最爱的最好的对爱最好的定义。那我觉得这样子说怎么说呢不太恰当因为圣经里面对爱的定义呢不只是这段经文，圣经里面有很多对爱的定义，有些长有些短，每一个定义都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说这段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就是在论断圣经。好，我们再说这一段比那一段好，神心里面想说我每一段写的都很好，你怎么可以说这一段比那一段好，这每一段都很好所以是你可以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但是你不要说这一段比那一段好，这些都是对爱非常好的这个定义。那第二就是我们对非基督徒，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跟他们说这一段是世界上所有文献里面对爱最美好的描述这样子说的时候他们会不服气这样子的话会引起他们一个这个好像一个敌对的心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么讲，这段实在是很美，完全没有错，但是我们对外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哇这段是最好最棒的特别是对那些非基督徒，不然的话他们马上就是 defensive 那第三我们也不应该说这一段是对爱最完整的定义，虽然它是一个很长的定义，但是我们不应该说这段是最完整的定义。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在这一段里面的定义是都是针对着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而写。那我明天呢我们就会稍稍来看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那么我们如果你认识，你如果读过清楚读过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教会的问题都在这里出现，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缺乏忍耐，他们缺乏对对方的恩慈，他们会嫉妒，他们会自夸，他们会张狂，他们会做害羞的事情，他们会寻求自己的益处，这些都是保罗指责他们的问题，在其他经文里面指责他们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根据哥林多教会这个做不好的地方来写的。所以这个呢不能说这个是最完整的对爱的定义，这个只是对于哥林多教会当时2000年前最合适的这个他们最需要的爱的这个定义而已。所以我想这一几点呢再这样子来提醒大家。但不可否认的，这一段经文实在是写得美，真的是写的美，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我们喜欢这段经文是有它的理由的只是我们不要讲过头而已。好，那么我在继续接下去讲之前呢，我们再来做一个这个互动所以请大家请那个我们的同工把第二个 survey 丢出来，那我们来做。
哦，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到第二个 survey。
好，那么这个 survey 就请大家选三项你觉得你最难做到所以第一题是你觉得最难做到，第二题是你觉得别人做的最缺乏的所以第一题是对于你自己，第二题是关于别人，
希望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一个设备。
对，那这个是可以选三项我可以多选那么就请大家选三项，当然你要选超过三项也可以，或者是你只想选两项也可以。 好，请大家快快的坐哦。好，这位弟兄如果没有很多进来，就可以 show 这个 result。
Okay, 现在人数已经停了、哦、我们现在40人还在慢慢的往上走。OK， 好，那我就现在就开始、结束这个 survey， 我 show result。OK。
好，最难做到的，自己觉得自己最难做到的是恒久忍耐，有 80% 的人选这个。然后、这个不轻易发怒是 51%， 然后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 41%、啊、然后看别人做不好的啊，别人做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最高的，是 61%、啊、然后、第二高的是、恒久忍耐、56%， 然后、不计算人的恶是46%。 OK， 好，谢谢。好，那我们在这边、其实这两个破我们都看到、从刚才第一个看到，就是、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跟别人看我们有不是完全一样、像第一题、刚才第一个破的时候，我问说你付出的爱比较多还是你得到的爱比较多。那么照理讲，如果大家都公正的来衡量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那两个数目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付出比较多然后得到比较少、那么对方应该有人说 我付出比较少得到比较多，这样说，所以其实那两个数据是应该平等，应该相等的，这样子、但是、既然不相等，你看我们就说我们都是觉得我们付出比较多、这个是我们的直觉都是有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觉得我们付出比较多。然后在这里、我们自己觉得做不好的不一定别人觉得做不好，而我们觉得做得好的，我们别人不一定觉得做得好。所以像说不求自己的益处，有 61% 觉得说大家都是蛮自私的，但是自己看自己呢，觉得自私的是比较少一点，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到明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这一点。我们在跟我们爱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我们付出的比较多得到的比较少，但是这个是一个错觉、好像别人在欠我，会这样子觉得说别人对不起我，这个是一个错觉，或者是觉得说自己做的不错，这个也是一个错觉。 OK， 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讲下去，我们接下来看这段经文、仔细来、更深入来看。我们如果去看原文的时候、原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结构。这个结构呢，我试图用图画用颜色来表达、所以、这段经文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么在这里保罗的写法是他用爱这两个字，那在希腊文呢，他那个字可以、轻易对调的，可以随便对调的，所以他可以用他的这个字呢 来表达他的结构。所以在第一句话的时候他是这么写的，爱恒久忍耐恩慈爱。所以他用爱呢这两个爱字把这一句话把它框起来，表示这个是一个 一个 unit， 这个是一个单元。然后这个单元完以后，我们都看到接下来就是步步步步步步步，一系列的步，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单元。然后第三个单元呢是凡事凡事凡事凡事，所以在 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三个单元。保罗把这段经文把它分成三个单元。那平常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去数说，哦，有几个是正面的，有几个是负面的，那这个的话其实不是，就是说保罗并没有在原文里面有注入这样子意思，要我们去数有几个是正面的，有几个是负面的，而是我们看到一个这样子一个正负正的这样子一个 pattern。 那怎么样是看到这个正负正的呢？因为一开始就讲爱是恒久忍耐，第一段的时候讲的爱是恒久忍耐，但是到最后第三段的时候他又是讲到凡事包容，然后最后一句话凡事忍耐。那么包容跟忍耐其实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接近，几乎是 同样意思。也就是说保罗一开始说爱是恒久忍耐，最后还是说爱是恒久忍耐，所以爱要很忍耐，爱要忍耐。那么其实在这里讲到恩慈的时候，跟这个相信跟盼望是有关的。所以其实保罗在这边只是讲把爱分成两个部分，把爱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爱要忍耐，要包容别人，包容别人的过犯，包容其他人对我们所做的过犯。那第二段呢，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不要去怎么样子伤害别人，不要去做对别人没有益处的地方。所以一方面当别人对我们做出伤害我们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包容，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不要去怎么样子，不要去伤害别人。所以这个基本上对保罗来说是爱的两个最大的这个部分。我这应该是说这一段经文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这段经文，保罗要交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怎么爱？第一个，包容对方的不对；第二个，不要去做不对的事情，不要向对方做伤害他们的事情，就是这两个大的这个层面。那在这边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时候，恒久忍耐这个字在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典叫做 BDAG 这个字典，也就是现在希腊文最好的字典，它是这样给的定义。他说恒久忍耐就是在被刺激之下不埋怨的容忍，在被刺激之下不埋怨的容忍。所以在这边讲到的忍耐，要恒久忍耐，就是你不断的受到刺激，受到打击，受到攻击，受到伤害，你在这些情况之下，你还继续的包容，继续的容忍，这个叫做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在这边爱是恒久忍耐，不是说哈，你现在肚子饿，然后说你就继续的忍耐，而不是那种对于物质的，而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下，你在受到人的伤害、人的攻击、人的刺激之下，让你很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你还是继续而且不埋怨的容忍，这个叫做爱是恒久的忍耐。那恩慈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恩慈这边的定义，第一个定义是宽容，恩慈是宽容。所以其实恩慈在这边定义跟忍耐跟容忍其实是很像，是很像的。所以恩慈有他的这个包容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当别人对你做出就是伤害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宽容他们。但是不但只有宽容，不但只有那个所谓的被动的宽容，你还有一个主动的恩待善待他们。所以在忍耐呢是比较被动的，所以就是说 OK， 人家伤害我的时候我忍，但是恩慈不但是忍，而且还有怎么样子，还有 主动的对人啊、对人好的这个意识出来，所以恩待别人、善待别人这样子意识。好，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啊、就是爱的这个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就是爱怎么样子包容对方的过犯，而且不但包容，还恩待别人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一直不断的去伤害别人。那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爱不只是一个感觉，爱是一个行动，爱必须要有行动。什么行动？就是为他人、为别人带来益处的行动。也就是说，基本上爱就是一个不求自己益处的反面。求自己益处就是一个自私行为，就是为自己好。爱呢，爱就是为别人好。所谓爱，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高深的定义。我们看到这边，所以爱这些呢，怎么样子？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赦免他们，这是原谅他们、包容他们、对他们恩慈，有恩慈，这个是对他们好。而我不去伤害他们，所以不做那些这个对他们没有益处的事情，对他们好的我去做。所以这个是爱的这个两个主要的这个层面。那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为什么爱呢就不要嫉妒？因为你爱他，你看到他好，你爱的人，你看到他好，你只会为他高兴，你怎么会嫉妒他呢？你这个你看到假设说你的这个你的孩子今天考上大学。哇，你假设说你孩子考上的大学比你好，你会嫉妒你的孩子吗？不会啊，你会他高兴的来不及，对不对？所以爱会去嫉妒，爱就不会去这个不会去自夸，一天到晚觉得自己比人家好。你在自夸，当你在夸自己的时候，你是把别人压下去，所以你爱他，你就不会把人家怎么样子压扁，所以爱不会自夸，不会张狂。不会做害羞的事，不会做让他们害羞的事。当然爱你就不会去让他们觉得害羞啊，等等等等。那所以爱有基本上有这两部分。那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困难的是在于第二个部分。也就是不要做自私或伤害人的行为。怎么说呢？我们常不意识到我们自己还在伤害别人。我们对别人做的过犯，我们比较不会意识到。所以我们才会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也就是说念了那么久了，还在继续在念，因为还是没有看见，还是没有改变，还是在伤害。所以伤害妻子，伤害让人不舒服，伤害先生，伤害父母亲等等的，就一次再一次的犯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到建筑了还是没有改过来。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伤害我们所爱的人。那所以他们就一直不断的要去锻炼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自己的父母亲他们结婚已经五十几年了，因为我已经五十几岁了那到现今呢，我常常还是接到他们的电话，就是哎，我受不了你爸我受不了你妈了，我要回台湾去自己去住了我实在是忍无可忍这样。那什么问题呢？我妈最常 complain 的就是我爸呢又在找钥匙，每天要出门啊，已经来不及去教会了，找不到钥匙，找不到车的钥匙，所以找，花了20分钟时间找到了。OK， 出去到教会已经迟到了，所以让他很丢脸，怎么又这个蔡先生蔡太太又来了，又迟到了这样子，所以他很丢脸。 那 我爸呢、我爸就是、受不了我妈呢、常常在外面说她的不是、常常外面、就这个什么让她觉得害羞、什么有做不好的地方就去外面讲这样子。所以五十多年来了，那我现在我以前小时候就已经从小就听他们念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长大了就试图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有一天我就跟我爸说，爸，你为什么这个钥匙、回到家不好好的放，明明在入门那里就有一个钩子，你就进来就把那个钥匙放在那边，你就永远不会找钥匙，为什么你不做？那你知道我爸怎么回答？我爸说，我没有常常找钥匙，我只有偶尔找钥匙。你知道这就是他从来不改的问题，因为他不觉得他有这个问题。他承认他有找过钥匙，但是是很少的时候找钥匙。那到底他们两个人找钥匙是多长的，这个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我也不知道啊。但是至少来到我家的那一天，就是我最近这个就职典礼，所以他们也来住我家一晚上，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在找钥匙，找不到钥匙。所以这个我妈说的是有道理，但是我爸他就不承认，五十年了他不承认他有这个问题，他觉得他没有这个问题，他有问题，小小问题。这个不足以这个大做文章，所以他从来不改，从来不改。虽然是很简单一个问题，回家就顺手挂在那边。那我可以说他，因为我从来不找钥匙，我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回到家就把钥匙丢在门旁边的一个地方那个碗里面，我就丢在那边，我说从来没有。所以但是我爸就从来不问这个问题。那我妈也是一样，我妈一天到晚在外面就是说我爸不好。这个我可以作证，因为我是听太多了。但是我妈呢，她也不承认她有这个问题，而且她说那自己做的不好还怪我说她，那所以她就说我说是应该的，因为谁叫你做不好的， 你做不好还怪我要说，所以她也不承认她自己有问题，所以两个都不承认。所以五十几年了，结婚五十几年了，还是怎么样子，还是一天到晚需要对方很久忍耐。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那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就是真的是说，你如果真心的爱对方，那么就请你们真正好好的看这里所写，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等等。而且但不只是这里，因为这些只是更多教会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是跟你说教会没有，但是你有的、那么这个是求圣灵光照你，让你自己可以看到你自己三十年四十年还在让你配偶很不舒服的地方，你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不愿意、改正的地方。因为如果你不是这样，你如果不是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继续在伤害对方，你就没有，你心里面虽然说你爱，但是你的行为说你不爱、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今天要反思的这个第二点，就是你在哪一些地方仍然继续不断的在伤害你所爱的人、求神光照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一位都还有。那最后今天要讲的第三点，就是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问题，不同质问的问题。我相信你会问你的配偶说你爱我吗？或者是你会问他说你爱我有多少？但是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让我们有看到一个不同的问法，不是说你爱我吗？你这么问的时候，那答案当然是 Yes, of course, 我爱你。或者是你问说你爱我很多吗？当然我爱你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你爱得好吗？ Do you love well? Do you love well? 什么叫做爱的好？就是哥林多前书这里面讲的，不只是哥林多前书这里，还有其他圣经其他地方讲的，你做的多好，你做的多好，你是否真的是恒久忍耐，你是否不计算人的恶。刚才我们看到了计算人的恶，我们这个记忆非常的好，这一点我们做得不好。你是否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在这里面每一项里面我们都反省，而且在反省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它字面上的，我们要思考说它的反面我们有没有做到。就像说不做害羞的事，不做害羞的事，我们刚才看的，我又没记错的话，我们对自己的评分还是蛮不错的，我们没有做什么害羞的事。但我们可以问的是，你问他的反面，你有让你所爱的人得到荣誉，你让他们感觉到光荣吗？不好意思，我这么说，我常看到教会的姐妹比较不客气的会在教会里面批评自己的先生，就像我妈一样。那相对来说先生比较不敢这么做，那我想是怕这么一做回家就惨了，那他还比较敢这么做。那我觉得像这一点就犯了这个不做害羞的事。那这个不做害羞的事，不是 你太太做了害羞的事，而是你使人害羞。那么在这里保罗说不做害羞的事，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做一件事情使你爱的人害羞，使教会 感到羞愧。所以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当姐妹这么做的时候，真的是会让先生感到害羞，而且对他们来说不会有帮助，不会让他们更容易会去更有这个动力去改变他们不好的地方。反而我鼓励大家，就是像这样子，我们应该应用在我们身上，是我怎么样子学习夸奖我的老公、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教会的牧长，学习怎么样子让他们得到荣誉。这一点如果大家可以学好，我相信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大家就会真的是会觉得很舒服。那我这么说也是因为这个是我师母的强项，我很感谢神赐给我这样子一个师母，她从来她在外面从来不说我不好的地方，她绝对不会说，她都是说好。那我让我做先生的你知道吗，他这样子做的时候给我的动力就是我要做得更好。所以当我太太在外面夸我的时候，不会让我好像就是骄傲起来这样尾巴翘起来，反而是一个反效果，会鼓励我做得更好，至少我要做出，不会让他说我这样子，然后我做不出来，而是我自己丢自己的脸。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正面的动力，让我真的是要做一个好丈夫。所以我希望像说这样子，我只是给大家一个例子，在哥林多前书这里面所讲的这里面一样，我们好好的思考，我们问我们自己，我爱的好，如果今天我的配偶来评分我的爱有几分，我会得到几分？会有50分吗？会有60分？在这里面所讲的 这几项，我们做到几项？那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学习来问这个问题，我今天爱我的孩子我爱得好，我今天爱我的配偶我爱得好，我爱我的父母爱得好，我爱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这一周我爱的好，我爱我的牧师、长老、执事、同工，我爱的好。大家学习问这个问题，然后照着去做，那么我相信就会开始有一个很正面的改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贝的经文，让保罗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爱。这世界欺骗我们，让我们觉得爱只是一个感觉，只是一个激情，一个陶醉感。谢谢你教导我们，爱是一个行动。那我们借着圣经，我们可以改正我们对爱的错误的观念。我还是求你借着这四次的这个 weekend， 能够帮助恒心的弟兄姐妹们真的体会到什么是爱，真的了解到什么是爱，真的看到他们自己还做不好的地方，而且愿意来进步，愿意改进。大家并愿意互相的包容，再一次的赦免，再一次的原谅我们所受到的这个过犯。我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